那接下来我们是读经的时间，我们翻到圣经新约路加福音，我们读十八章一到十七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十七节。我们读经之前先祷告，我们祈求上帝对我们的心说话。以弗所书有说，我们祈求主耶稣将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们读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耶稣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接下来这段经文是有关小孩来见耶稣的经文。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谢谢 Steven 跟 Tracy。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聚会。如果刚才读经的时候你已经翻开圣经了，你就继续保持翻开。这段时间我们在学习路加福音。那今年复活节呢，我们就会学到耶稣的死和复活。那今天的经文呢，是耶稣毅然前往耶路撒冷。我们读到有关耶稣马上要受死之前的经历。我们读经之前呢，我们刚好这段时间是运动会，特别是网球比赛的赛季的尾声。那几年前呢，二十多年前了， 当时呢，澳大利亚和英格兰他们的竞争非常的激烈。那场比赛呢，是在圣诞节的第二天，也就是节礼日。当时澳大利亚只需要107分就赢了。但是中途的话，他们有点吃力。但 Steve 这个队长当时开始出场击球，那当时因着非常的激烈，比赛非常的激烈。那 Steve 出场击球的时候，他落后了，他应该出局，但是因为当时呢噪音很大，没有人吩咐他出场，所以也没有人提出他出场，因此他还留在场上。因为板球比赛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则，除非有人提出让他出场，否则他不会出局。虽然他应该出局，但是因为没有人提出来，他就可以继续留在场上。那当时呢，他们有一个很正式的吩咐他出局的话，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平时说的你怎么了。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那边答应他出局就应该出局。那这个事例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呼喊他出局的话，他就不会出局。那同样像雅各书第四章所说的，如果你不出声，你不求上帝，你就得不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如果我们得不到得不到上帝的美物，是因为我们不求，这是多大的悲剧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想自己掌控，不去求。虽然上帝的规则跟板球比赛的规则不一样，但上帝就像一位良善的父亲，他乐意将好东西赐给他宝贝的孩子，他鼓励我们来找他，求问他。今天耶稣教导我们要怎么祷告，坚持谦卑依赖。首先坚持祷告，要坚持。路加福音18章第1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坚持的祷告。他说某城里有一个官，这个官呢，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他不关心人。本来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官，他不怕神，也不关心人。有时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官当权的话，我们会感到绝望。第三节，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但他的法官不敬畏神，也不关心人。受屈的寡妇想要伸张正义，他能有什么希望呢？第四节，他多日不嘴，虽然我不惧怕神，我也不怕别人心里怎么想，但是这位寡妇老来烦我，我就给他伸冤，免得他常来缠磨我。那这位法官他为寡妇诉求，不是因为他惧怕神，也不是因为他关心寡妇，而是这个寡妇老来找他，老在他面前唠叨，他觉得太烦了。怎么样让寡妇不再唠叨呢？就是满足他的哭求。第六节，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么？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那耶稣说这个比喻，他说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 会有误解。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我们要像寡妇一样在上帝面前不断的唠叨，直到上帝答应我们所求的。如果你的理解是这样啊，你就是误解了上帝的话了。上帝不像比喻中的法官，那位法官非常的冷漠，他惧怕神，也不关心人，但上帝非常关心我们。上帝乐意把好东西快快地赐给他的孩子。所以我要指出，祷告的坚持不是指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坚持唠叨，直到上帝屈服答应我们所求的。有的时候孩子就在我们面前不断的唠叨，有时候孩子在我们面前闹得太久了，我们心里烦，就会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给他们。但这段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当时使徒保罗的身体中有一根刺，这根刺让他很痛苦，很难熬。保罗三次祈求上帝把这刺拿掉，但保罗开始意识到上帝是借着这件事情教导保罗什么是依赖和谦卑。上帝给保罗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力量在软弱中显得完美。有时我们需要像保罗那样认识到，我们的苦难中有上帝的美意，这些东西是要教导我们什么是依赖，什么是谦卑。所以保罗学习到这个功课以后，就意识到我在软弱中能够依靠上帝的力量。有时上帝不会按照我们所要或期望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我们可以信任上帝，因为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所做的一切都会从我们最大利益出发，他也乐意把好东西赐给他的孩子。因此在祷告中坚持，不是指我们在上帝面前唠叨，而是指我们坚持把所有的请求带到上帝面前。那祈祷指的就是请求上帝把我们所求的带到上帝面前。我们可以完全相信，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上帝会乐意也有能力帮助我们，把好东西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向上帝祈祷吧。今年我们要把它作为祷告年，作为上帝的孩子，我们需要来到天父面前祈祷。那现在呢，大家花点时间来反思一下，你现在心里面担心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心里面忧虑，睡不着觉，甚至突然醒来就担心这件事情？你是否把这件事情借着祷告带到上帝面前来？上帝要你这么做。今年你正在努力追求什么？你有什么目标？我不希望你设定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目标，但我们的确有一些金钱的目标。有的时候我们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以为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不是这样的。你要把你的目标带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赐给你好东西，因为上帝乐意把好东西赐给他的孩子。他想要他的孩子坚持把心里面所求的带到他面前。今年你要向上帝这样祷告，把所有的忧虑和心里面所求的带到上帝面前来吗？所以我们的第一点是不断坚持的祷告。那第二点是谦卑的祷告。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我在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意识到这个故事对澳洲人来说可能会有点错失里面的意思，因为我们澳洲人呢会同情，会喜欢那些失败者或者弱势群体。我们当中是否有人的祖先是丛林游侠，或者是那罪犯，就是第一批移民？我们看大卫弟兄把手举得高高的，我们当中有很多举手，他们都是罪犯的后代。有趣的是，很多其他的国家或者家族啊，如果他们的祖先是罪犯的话，他们觉得是丑闻，他们会把这段历史隐藏起来，不希望别人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呢，这是一种荣誉。哎，如果我的祖先是罪犯，就会被视为荣誉，很奇怪吧？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的祖先是这种丛林游侠？真的是吗？你的祖先是有丛林游侠？你的祖先名字是什么？是在维多利亚州的，对吧？啊，是一位船长。那你是我们当中的贵族了，王族，是我们当中的王族了。所以其他文化如果祖先是罪犯呢，他们会感到很羞耻，但是在澳洲，如果你的祖先是罪犯，你会把它看成一种荣誉。我发现呢，我自己也有这种情节。当我看这个网球比赛的时候，我就总是会站在那个不太有可能得胜的人一边，跟他站在一边。重点是我们大多数澳洲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喜欢弱势群体，喜欢失败者，是因为我们澳洲的价值体系已经被耶稣基督深深地改变了。澳大利亚人看重失败者，看重弱势群体，是因为我们的价值体系被耶稣基督深深改变了。当耶稣2000年前降临我们的世界时，他颠覆了世界的价值体系。耶稣降临人世之前，人类历史啊，都是以得胜为荣誉的。耶稣降临人世之前，人人都会把个人的功劳高举赞扬。但是耶稣降临人世，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你们当中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那耶稣不仅教导这样，他也活出这样的人生。他是上帝伟大的君王，他来到我们当中做人的仆人，他谦卑自己，为人受苦受死，让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即使是耶稣钉十字架呀，当时十字架是羞耻的死刑，甚至那个时候人们日常对话中不会提到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实在是太让人觉得羞耻了。而耶稣就是这样为我们羞耻的死去。当我们听耶稣讲的故事时，需要把自己置身于一世纪的背景。公元一世纪，法利赛人是公认的敬重上帝、非常受人尊重的人。如果你有这个道德梯子的话，当时的人呢，会把法利赛人放在道德的制高点，而最低的会是税吏。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在人前总是做敬畏神做敬畏神一生委身与神的事情，但税吏是相反，他们是公认的道德败坏的人，他们是道德的制基点。税吏很富有，他们的财富来自于剥削他人，他们出卖了自己的同胞， 他们代替罗马帝国向同胞收税，并且多收，放入自己的腰包。这是为什么？一般税吏啊，当时都会是很富有。所以故事里面提到道德的制高点啊，法利赛人以及道德的制低点税吏，那这两个人都来到圣殿里面祷告。那圣殿的关键功用啊，就是给人来祈祷，让人可以向神祈祷，可以求得神的宽恕，可以敬拜神。我们注意听法利赛人的祷告。法利赛人独自站着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强盗、作恶的、通奸的，甚至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啊进食两次，将所得的十分之一献上。这是一个奇怪的祷告，对吧？你看这个人祷告的时候，他给自己排名了。他说哎，自己在道德高尚方面排在第几名呢？他说哎，上帝我感谢你，我不像其他人，我不像身边这个税吏。他不求上帝饶恕。我怀疑这个法利赛人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事情是需要上帝原谅的，所以呢，他的祷告始终被一个词支配着，有一个词他不断的重复，我我我，都是有关他自己的。我不像其他人，我每周进食两次，我把我赚的钱呢、都捐出十分之一捐出去。那法利赛人的祷告是有关比较和吹嘘的。然后我们听听税吏的祈祷有什么不一样。十三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他这样表明他自己感到很羞耻。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的祷告很短，他很破碎，很绝望。神啊，你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看耶稣对这两个人的评价。我告诉你们，十四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了。那耶稣说的这个结论是很让人惊讶的。他说道德制高点的税吏啊，不被上帝算为义，而是道德制高点的法利赛人不被上帝算为义，反而道德制低点的税吏他被上帝算为义了。最后耶稣结论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要说的是，你们在座的我并不都完全了解。那很开心，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非常欢迎新人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也希望你留下来参加早茶和午餐。但今天你来到这里，可能觉得我自己不属于这里。有的时候我跟人聊天，他们就会对我说，我走进教会的话，我很不自在，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你可能看周围的人就说，哇，你看身边这些人看起来都是好人。如果你有这样的结论的话，你还不认识我们这些人。当然我不希望你假定身边的都是坏人，但如果你说身边都是好人，如果你心里想，哎呀，如果这些人知道我所做的事的话，他们会怎么对我呢？你可以从耶稣的故事中明白吗？税吏最终与上帝和好了。我不配，我很羞耻，但是如果当时最被人瞧不起的税吏都能与上帝和好，这意味着你也能与上帝和好。因为上帝乐意怜悯人，当你祈求上帝怜悯的时候，他会怜悯赦免你。那当时的背景是，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他是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知道自己会在耶路撒冷受苦，被人拒绝，被人杀害， 但耶稣是代替我们去死，他坚持上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唯有他代替人去死，人才有可能得到上帝的宽恕，我的罪可以被转移到耶稣身上，他为我钉十字架，我才能得到赦免。那一会呢，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祈祷，我会用税吏的话开始祈祷，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我一起心里面这样回应，向上帝祷告，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不管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还没信主，或者是信主很长时间了，我都希望每个人心里面都可以回应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这样的祈祷是上帝乐意回应的。我们当中经常来教会聚会的人，我要对你们说，你们要把这个故事放进心里面，因为你需要抵制骄傲的诱惑，需要抵制自夸的诱惑，因为我们会像法利赛人一样很容易骄傲。你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吗？他没有被上帝算为义，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也需要上帝的怜悯和宽恕。我要指出的是，上帝正在改变我们，正在改变他的孩子，上帝改变我们的心，他借着圣灵改变我们的心。而且我也能看到弟兄姊妹身上有上帝工作的印记，我也希望自己的身上有这样被上帝改变的印记。但是我们不要因着上帝的这些改变就骄傲起来，自夸起来，因为不是靠你自己，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你这个不配的罪人才能到上帝面前来，才能被上帝改变。美国棒球俱乐部呢，有这样一个美谈，我们来听。1890年职业棒球运动员，开始罢工，他们觉得，自己被俱乐部剥削了，他们捞去了他们的运动员的钱。当时呢，棒球俱乐部只能找业余爱好者，就像你我这样的平凡人来参加大联盟比赛。所以当时啊，一位银行家一夜之间呢变成了纽约洋基队。他可能业余啊会打这个棒球，也打得不错，但他绝对不是职业的棒球运动员。但因着棒球运动员罢工，哎，他居然有这个机会去参加这个大联盟比赛。那气功专人呢，他不是专业的棒球运动员，只是业余爱好者，哎，他也成为了队员去参加比赛。所以普通人呢成为了大联盟比赛的参赛者。如果有人打电话找我去参加这样大比赛的话，我肯定会去。你看多棒啊，你有这样的机会去参加大联盟比赛。那这些业余的棒球运动员呢，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专业的棒球球术，他们没有资格参赛，但他们喜欢参赛，他们穿上球衣觉得是一种非常高的荣誉。那这些人也努力打球，尽力而为，他们打球的时候心态不一样，场地管理员注意到了，裁判员也注意到了，这些人热爱打球，他们彬彬有礼，心存感激，最重要的是他们很谦卑。那这样的心态就是祷告的榜样，因为我们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来，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权，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将特权赐给我们，这意味着上帝是这个宇宙的统治者。当他听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心存敬畏，我们称他为天父，天父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把一切忧虑带到他面前。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要做的是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不配上帝听我说话，也不配向上帝说话，但我要享受这个特权，因为上帝已经 借着耶稣把这个特权赐给我了。所以重点是什么？谦卑，谦卑的祷告。那第三点，依赖的祷告。十五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在网上找了一圈，找可爱的婴孩照片，这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可爱的婴孩照片。这个小孩很可爱吧？谁觉得这个小孩很可爱？大家知道这个小孩是谁吗？他是我的孙子耶利米。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可爱的小孩了。那六个月前是这个照片，那几天前还有一个照片，是我陪着我的孙子在游乐园一起玩。那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某些方面必须向小孩子学习。那是哪些方面要向小孩子学习呢？但是可爱吗？你看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哎呦，是最可爱的小孩。那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可爱，可能很难哈。所以不是可爱哈，也不是单纯，不是的。耶稣说，我们要在某些方面要向小孩子学习，那是哪些方面的？依赖。小孩子很依赖父母。这些小孩需要父母，需要祖父母、爷爷奶奶的帮助。我的小孩，我的孙子，他不会为自己努力赚的什么，他总是接受我们的供应跟帮助。他也不会感到说，哎呀，我不好意思拿了这些东西要去还。但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意识到，哦，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需要自己去努力赚得一切。甚至有时候呢，你得到一些免费的东西，你心里面会怀疑，哎，这个东西我免费拿到了，那我需要做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好东西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这样的怀疑，因为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就是上帝的孩子。上帝希望他的孩子长大，希望上帝希望他的孩子也能够以他看为重要的事情为重要，希望他的孩子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但是他的小孩是完全依赖他的，他的上帝，上帝也把我们看为极其宝贵。因此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要依赖他，把忧虑和心里面所求的带到他面前。那因为上帝的小孩在他面前极其宝贵，上帝也要教会呢看重小孩子。所以耶稣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我的一个祷告，我对教会的一个祷告和目标是，我们教会的儿童和青少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外孙女，我们希望这些小孩子能够认识天父，能够学会把忧虑和心里面所求的带到上帝面前，他们能够学会坚持、谦卑和依赖的向天父祈祷。刚才听到 Penny 姊妹的分享，非常感恩。那三四岁的小孩，我们对他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希望把信仰的根基扎在这些四岁的小孩子身上，给他们建立坚固的信仰根基，让他们一生受益。现在我们三岁四岁的小孩，我们是所学的东西，我们希望他们一生都坚持学习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有一首歌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有圣经告诉我，耶稣爱小孩，小孩很软弱，但是他的天父，他的主耶稣很强大。是的，耶稣爱我，是的，耶稣爱我，是的，耶稣爱我，因为圣经告诉我了。非常棒。可能你有跟小孩在唱这首歌吧。那这首歌里面也是我们跟3岁4岁的小孩子一起学习的真理。那这些真理的话，我们不是学完了就离开真理，而是要不断的在这些真理上成长。借着耶稣，我们被上帝所爱，我们是上帝宝贝的孩子。虽然有时候我们长大以后啊，人生的困境很难走得出来，但我们从小就学习的真理是我们要依赖上帝。虽然我所遇到的事情没有让我觉得上帝爱我，但是圣经告诉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上帝爱我。所以你心里面要从小，我们可以心里面从小就记得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讲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有人出局，但没有人提出来，所以他还留在场上，澳洲队失败了。上帝希望我们这些孩子向他祈求好东西。如果我们像那句经文所说的那样，得不着是因为不求，那是多大的悲剧啊！上帝希望我们坚持向他提出我们的请求，希望我们向慈爱的天父谦卑依赖的祈祷。他也吩咐我们要像他这样祈祷，坚持祈祷，谦卑祈祷，依赖的祈祷。那这些真理如何你影响你这周的生活，如何影响你今年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们，你想一下，想一下你平时的祷告生活，你是否忽视了祷告的权柄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有大能？你是否忘记了，在那位无所不能的宇宙主宰者面前，你可以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来到他面前，把忧虑和心里面所求的带到他面前。让我们一起让2023年成为祷告年，我们把每天的忧虑和所求的告诉上帝，并且留意上帝是怎么样的回应我们的祈祷。并且当我们留意到上帝回应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以赞美他，感谢他。那这样的祷告得回应的见证会激励我们坚持祷告。那我们希望我们每天，我们今年的每一天都可以有祷告的习惯。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会效仿税吏那句简短有效的话，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的父，你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们为我们的罪感到抱歉，我们需要你的宽恕。谢谢你借着耶稣的死洗净了我们的罪，并将我们纳入你的家庭，祈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应许我们，我们的罪必得到赦免。我们现在花点时间来想起自己担忧的事情，想起自己今年想要努力争取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事情和东西带到你的面前来。 我们回想一下自己现在心里面担忧和所求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带到上帝面前来祈祷。父啊，感谢你，我们按照你的吩咐把我们的忧虑和心里所求的带到你面前。对不起，我们常常想要独自的努力去争取，忽略了你的父爱。请求你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每天把心里所求的，把心里面担心的带到你面前，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依赖你，不断坚持的谦卑向你祈祷，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得回应的证据，让我们可以因此感谢你、赞美你，并且得到鼓励，不断坚持祷告。父神，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祈祷，我们为我们的孙子、外孙、孙子孙女、外孙女、外孙子祷告，愿我们的子孙认识耶稣，认识你奇妙的爱。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名。